长期以来，中国是个输出大国，华人遍布世界。但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把中国当移民目的地，数量还不少。很多人可能没概念，外国人想拿中国身份，那是世界级难度，门槛高得很。但如果只想黑在这打工，反倒容易很多。7月10号，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，上半年持续深化非法入境、非法居留、非法就业外国人治理，业内简称"三非"，共查处遣返1.19万人。今年6月，广州市公安局就举报外国人违反出入境管理行为奖励办法征求意见，举报"三非"外籍人员的奖励一次性提高了5倍，从5年前的200元升至1000元，还增加了对举报雇佣、介绍和容留"三非"外籍人员的奖励，奖金高达5万。也就是说，过去光抓打黑工的人，现在雇佣的人、介绍工作的人、提供住处的人，全都要一起收拾了。熟悉广州的都清楚，在广州的街头巷尾，一直都有大量的外国人。由于黑人比例特别高，甚至被称为"小非洲"。有人好奇的是，他们到底怎么进来的？2007年的时候，尼日利亚发生了内乱，一大批非洲商人跑到广州来做生意，他们在广州进货。一件衣服只要3块钱，运回非洲直接就能卖30至50块的价格，10倍以上的利润让很多非洲商人蜂拥而至。当时广州的三元里和小北路有大量的非洲餐厅、非洲理发店、物流代办点，外人去了那里，恍惚间仿佛来到了非洲大陆。本来如果只是做生意，那也没有太大的问题，毕竟很多商人进完货就直接回去了。可问题是，一旦人员流动的规模变大，那就会有一些钻空子的漏网之鱼。比如说，有非洲商人赚钱之后，就把亲朋好友全都带了过来，有人做完生意之后签证到期还长期滞留，甚至还有人直接找偷渡客混过中国的边境检查，跑到国内打黑工。当年广州就曝光过一个离谱的新闻，一个只有20平米的房子，里面竟然塞进去了17个非洲人。这群人来了中国之后，一般有2种情况，第一种是找一个工厂打黑工，还算是自食其力，另一种是不上班，不干活，整天游手好闲，如果实在缺钱，就会去干偷窃、打劫这类违法犯罪的事，严重影响当地的治安环境。当年广州就曝光过一个新闻，一群外国人聚在一起建了一个帮派，他们统一配备着斧头、拳刺，有专职牧师，有财务会计，有元老会，他们每天干的事儿就是抢劫、贩毒、暴力讨债、非法拘禁、敲诈勒索等等，给当地社会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冲击。这样的乱象持续了很长时间，直到2009年出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。当时广州发生了2起全网关注的大事，一个是有个非洲男子为了躲避检查破窗而出，后面上100名非洲人围堵了当地的派出所大门。另一个是广州三元里又发生一起上100名非洲男子聚众闹事的事情。经过这两件事之后，广州的态度就变了，毕竟已经影响到维稳的问题了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首先是2013年，广州出台了出境入境管理法，明确要对三非人员进行处罚和遣返，这一步是先在法律层面补上了漏洞。然后为了更高效地发现三非人员，广州还组建了专业的清理队伍，很多特警、便衣、外语翻译、社区人员每天在街上巡逻，只要发现可疑人员，立马上前询问。但毕竟广州有1000万人口，仅靠执法人员难以完全覆盖。所以在2021年的时候，广州又想出了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发动群众帮着举报，一经核实直接奖励200，最高奖励10000元人民币。有了群众的参与之后，整治的效率确实大幅提升，很多三非外国人都被移送出境。可问题是，这个政策还存在一个根源性的问题，那就是只盯着三非人员，而忽视了他们背后的利益链条。有时候刚送走一批三非外国人，立马又来了一批，没完没了，抓都抓不完。所以到了2026年6月份的时候，广州把奖金大幅提升的同时，举报范围也明显扩大。不仅举报三非人员有奖，举报非法雇佣三非的工厂、非法收留三非的房东、非法引入的偷渡客同样也有奖，而且奖励也高得多，显然这帮人才是获利最大的。 但举报奖励升级也侧面说明三非问题不好搞，隐蔽性很强，办案难度高，所以才会重金悬赏。还有个问题就是，为什么有些企业宁可雇三非外国人也不招本地人？就在广州升级打击三非之际，苏州一外资公司也被同期曝光。据天眼查显示，该公司与多个风险关联，其中就包括非法雇佣印度人。这家2019年注册的企业成立不到7年，所在行业是当下最卷的汽车制造。天眼查企业头条显示，该公司汽车零件工厂有12名印度籍工人，工作是做基础质检，拿着的是用来技术考察和商务交流的商务签证，却来做流水线普工，干的活跟本地工人没差别。既然聘外国人，为何不为他们办工作签呢？因为根据中国法律，雇主需向主管部门提供外国人简历、资格证明、健康状况和聘书，还需解释聘用外国人的原因，条件高，审查严，所以有的公司就绕弯子，用更容易获签的商务签替代工作签，将普工岗包装成技术岗，流水线包装成海外合作项目，这其中恐怕少不了中介的作用。但根本原因还是雇主与中介的经济利益。据该公司在国内公开的招聘广告，汽车零部件质检员操作员月薪7000至10000人民币，在印度该岗位月薪最低仅2.24万卢比，约1600人民币。哪怕给印度人2至3倍涨薪，薪资也可能不到中国人的1/2，雇主能省下很多钱。非法就业的外国人还游离于中国劳动法之外，雇主可以不交社保，不提供安全保障，还能让外劳无限加班。这么一通操作，雇主一年能省大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用工成本。据报道，印度黑工入华已经形成了可批量复制的黑色产业链，中介在印度国内面向找工作的人群宣传，打出包吃住高薪快速出境的口号，收取1至2万元人民币的中介费。不少印度工人需要借高利贷才能成行，约定入境后用工资抵扣中介费。而印度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专门的假证工厂，将普通普工包装成 IT 工程师或者企业高管，造假一套材料成本不到2000元人民币，通过这种方式骗取合法签证。入境后，企业直接安排到普通流水线、餐饮等基础岗位工作，绕开监管和合规要求。除外，象形经济城市、侨乡或边境也是三非问题集中的地方。今年1月，云南腾冲一族玉店就非法聘用缅甸人务工。2024年，福建宁德市寿宁县工业园区也有6名越南女性持探亲签证在铸造厂打黑工，她们多年前远嫁中国，可能就是通过中介来做越南新娘的，后来又转为非法外劳。还有的三非与市场驱动有关，比如菲佣及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家政从业者。家政服务目前在中国属紧缺行业，特别是随着老龄化加剧，想找个照顾老人或小孩的靠谱月嫂、保姆或阿姨非常困难。在大城市，他们的薪资可能高于白领，还得包吃包住，但在香港、新加坡等地，家政却是另一番景象。菲佣、印尼佣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十分普遍，靠的就是东南亚国家与本地的经济发展差距，以极低薪资就能换取优质服务。菲佣在新加坡月薪仅600至850新币，约人民币3200至4600，在香港约港币5100，约人民币4400。一些内地家庭对此难免心动。中国法律不允许个人雇佣外籍劳工，但中介看准了这个价差，专门组织东南亚女性偷渡式务工，伪造机票、酒店订单，教他们应对海关检查的说辞，拿旅游签入境，再送到中介安排好的雇主家里。三非外国人本身可能也是这条黑色产业链上的牺牲品，真正获利最大的是中介、雇主还有提供住处的房东，谁受益最多，谁的责任就该最重。但问题是，现行处罚力度跟不上，组织非佣偷渡那种可以刑事公诉判实行，但像苏州那种商务签顶岗的情况，只有行政处分，最高罚款10万，跟一年能省下的上百万用工成本比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另外，非法就业的外国人目前不受中国劳动法保护，听着挺合理，实际上反而让黑工更便宜，性价比更高，雇主更有动力去用。 前面说的是黑市操作，但还有另一条线是完全正规且增长极快的通道。2026年上半年，印度公民赴华的各类签证申请同比涨了 62%，其中工作类的 Z 签证涨幅超过 80%， 是所有外籍群体里增速最快的。国内多地综合数据显示，目前在华常住的印度籍人员大概在 8.9 万到15万这个区间。比如深圳，在普通居民区、普通商圈，平时几乎很少见到，但去华强北、南山科技园，你会感觉印度人很多。这波增长并不是偶然。2025年底开始，中国对印度公民签证做了五项便利化调整，线上递交材料，短期签证免采指纹，取消强制预约，下调签证费用，审批周期从7到10天压缩到3到5天，有效期到2026年底。签证放宽只是表层原因，更深层其实是产业匹配。最典型如深圳，同时具备3种承接能力，华强北的跨境电子贸易圈吸纳印度商人做采购中间商，差价能到3到5成。南山科技园的高新产业招印度理工科毕业生做软件外包和芯片测试，用工成本比欧美企业低不少。宝安龙岗的制造业基地需要熟悉南亚市场的技术工人做产品本地化。这3种需求刚好对应印度国内的3类人口：中小外贸商、软件工程师和产业工人。印度每年理工科毕业生超过350万，本土产业吸纳不完，欧美又在收紧 H1B 这类外籍用工政策，一算性价比，中国就成了其中一个选项。一位深圳的 HR 坦言，印度求职者的优势是英语好，要求低，不仅比本地从业者薪资低20%，而且还肯加班。而对于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，国内现在的治理思路主要就是2条，一边是收紧来华签证渠道，门槛变高，当然这样做也会伤及无辜。据印度经济时报8月20日报道，此前印度企业高管办理中国商务签证基本是走个流程，获批率接近 100%， 如今断崖式跌到了 20%到40%。 一家大型合同电子制造商的 CEO 匿名向媒体诉苦，说自家公司赴华商务签证的拒签率已经飙到了 90%， 重新提交材料复审也照样批不下来。印度外长苏杰生8月22日公开确认，印方已经就本国企业高管赴华签证受阻问题正式向中方提出交涉。除了收紧签证渠道，另一边就是加大对三非黑色产业链的打击，提高举报奖励，扩大追责范围到雇主和中介。但从以往案例看，单靠举报奖金提高很难根治问题，只要用工成本差距足够大，只要中国部分产业存在人才缺口，或者说存在操作空间，外劳流入就会持续，区别只是走明路还是走暗路。